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否认放宽制裁，称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嘢。川普抱怨日本缺米，但就不入口美国米。川普力争通过大移美法案，参议院展开马拉松表决。就庇护城市政策，川普政府对洛杉矶提出诉讼。共和党人上诉最高法院，争取取消政党协调支出限制。亚马逊中国商品价格上升，升幅已经超过美国通胀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对伊朗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他6月30号表示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嘢，甚至不会对话。星期一，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一直直接和间接与伊朗方面保持沟通。莱维特说，沟通仍在继续，总统本人并未和伊朗对话，他在声明中亦都指出了这一点。总统星期一早前驳斥了民主党参议员傅恩斯，指白宫正在考虑解除对伊朗制裁，作为重启核谈判内容的一部分。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写话，我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嘢，我甚至亦都不会同他们对话，因为我们彻底摧毁了他们的核设施。川普礼拜在接受霍士新闻网采访时说，美国的制裁非常有力，它令伊朗处境艰难，我并不是想使情况变得困难，我希望他们过上好日子，但前提是伊朗必须重回世界秩序，表现出善意而非敌意。川普总统礼拜一抱怨日本面临稻米短缺，但不愿意大量入口美国米。他计划在对等关税闸门截止日7月9号向日本发出一封信，通知日方将面临 25% 或甚至 35%、50%、10% 的关税，以促使日本未来继续和美国保持贸易伙伴关系。日本政府7月1日回应，在同美国的关税谈判中不会将牺牲本国农业作为让步条件。日本关税谈判代表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强调，日本希望达成一项既有利双方又能够保障日本利益的协议。他拒绝透露大米议题是否纳入谈判内容。川普在社交媒体发表大米评论时，日本仍然是争取美方取消对日本汽车税及其他商品税的关税。美国和日本进行近三个月的谈判，赤泽亮正已经7次访问华盛顿，但仍未达成贸易协议。6月30日，国会参院开始就川普总统提出的全面减税和支出法案，亦称大移美法案进行表决。虽然法案受到民主党全体及少数共和党议员反对，但预计仍然有望以微弱多数通过。参院由星期一早上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修正案投票，预计对修正案和程序性动议的投票将持续多个钟头。大移美法案试图将白宫多项优先政策整合到一项立法中，包括永久延长即将到期的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并新增针对小费、加班费和工厂建设的减税政策。此外，他将通过增加工作要求和强制更频繁的资格审查，来降低对低收入人士和残疾人士的医疗补助等福利项目支出。同时，该法案计划拨款几千亿美元用于边境安全和国防。根据参院预算和解程序规则，法案只需要51票即可通过，在两院共和党都只能够承受最多3票反对的可能。川普希望该法案能够在7月4号独立日假期之前获得通过。 川普政府6月30日起诉了洛杉矶市，指控该市的所谓庇护城市政策阻碍了联邦移民执法，并寻求推翻这一政策。司法部就在起诉书中写话，洛杉矶市的庇护城市法律是非法的，这些法律和政策目的是实际上亦都确实干扰和歧视联邦政府执行联邦移民法，违反了美国宪法中的至高条款。司法部在诉讼中指出，洛杉矶市受到质疑的法律和政策阻碍了联邦政府执行联邦移民法，并妨碍了联邦、州和地方执法官员之间的协商和沟通。司法部长邦迪礼拜一在接受霍士新闻独家采访时表示，庇护政策是美国人近期在洛杉矶目睹的暴力、混乱及袭击执法人员事件的根本原因。邦迪补充说，好像洛杉矶这样无视联邦法律，优先考虑非法移民而非美国公民的辖区，正由各个层面破坏执法，在川普总统任内这种情况将结束。美国最高法院30号表示，将在秋季审理一项由共和党人提出并得到川普政府支持的上诉。该上诉寻求推翻联邦选举中对政党和候选人协调支出资金上限的规定。该案件名为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同时最高法院批准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参与上诉的请求。2024年10月4日提交的上诉中写话，政党的存在是为了令自己的候选人当选，但是国会就严格限制政党和候选人协调在竞选广告上的支出。2024年9月，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作出了不利于上诉方的判决。根据上诉书，上诉法院裁定，虽然在这项判决之后的几年中，最高法院对竞选资金规定的言论自由限制趋于严格，包括对协调政治广告的限制，但对这些限制有效性的任何评估都应该由最高法院而非第六巡回法院作出。因此上诉方敦促最高法院受理这个案，并表示现行制度不公平。分析公司 DataWeave 进行的一项分析显示，在关税影响下，在亚马逊网站上销售的中国制造商品价格上升幅度超过美国整体通胀水平。路透社30号报道，分析显示这些中国产商品的价格上升速度由5月开始加快，表明川普关税措施开始产生影响。1月至6月中，在亚马逊网站上销售给美国买家的1400多种中国产商品的中位数价格上升 2.6%， 超过最新的美国核心商品通胀率。 DataWeave 分析了超过25万件商品，重点关注亚马逊上销售的1407件商品，因为这些商品明确标明中国是原产国。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贾西5月表示，公司已经和卖家合作，在关税生效前将订单转移到美国，并全力保持低价。当时他表示平均售价并未明显上升。川普政府表示，关税是为了打击不公平贸易行为，并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佛罗里达州鳄鱼恶魔岛移民拘留中心启用，川普中出席。 G7 外长呼吁重启伊朗核谈判，谴责他威胁国际原子能机构。炸毁伊朗核设施的飞行员7月4号将访白宫。川普建议审查政府给马斯克公司的补贴。欧洲多国高温警报，法国和土耳其野火未熄。渗透白加美企资助北韩武器，六名中国人同两名台湾人被起诉。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根据法新社报道，川普总统预计将在1号亲自出席一座被媒体称为鳄鱼恶魔岛的移民拘留中心启用仪式。 这座耗资4亿5千万美元的设施直接兴建于爬行动物密布的佛罗里达州国家公园内。佛罗里达州检察长乌斯梅尔形容这里是一个低成本的机会，因为你不需要在边界安全上投入太多，并称如果有人逃跑，等着他们的除了鳄鱼和蟒蛇没有其他的了。白宫发言人莱维特30号形容，这里只有一条路入来，唯一的出路是单程航班。他与世隔绝，周围是危险的野生动物和恶劣的地形。当被问到鳄鱼是否为黑而安排时，当拘留设施内关押住非法杀人犯、强暴犯和令人发指的罪犯时，被鳄鱼包围确实是一种威胁。七国集团主席外交部长6月30号发表联合声明，重新对川普总统促成的以色列和伊朗停火协议表达支持，并呼吁重启伊朗核谈判。主席强调，伊朗绝对不可能拥有核武器，并敦促他停止无正当性的有浓缩行动。联合声明指出，应尽快恢复同伊朗的外交谈判，以达成全面、可验证且持久的核协议。主席同时谴责伊朗媒体鼓吹以以色列间谍罪处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要求德克兰尊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体系，全面配合该核设施检查。川普日前宣布伊朗、以色列停火，结束自6月13号以来的军事冲突。美方此前空袭伊朗3处核设施，造成严重破坏。伊朗就报复袭击美军在卡塔尔的基地。主席亦都对卡塔尔居中斡旋表示感谢，并重申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和对中东稳定的承诺。白宫礼拜一宣布，参与空袭伊朗核设施的美军 B-2 轰炸机飞行员将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受邀出席白宫庆典。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当日将举行飞行表演，展出 F-22、F-35 和 B-2 战斗机。这些战斗机亦都象征了美国空中的实力。这些 B-2 战机正是6月21号午夜之取行动的主角，他们执行对伊朗有浓缩设施的打击任务。川普总统接受霍士新闻专访时称，飞行员在极度狭小的空间中连续飞行36个小时，表现杰出。川普说，这些飞行员值得我们致敬。美方官员指出，这个是 B-2 战机史上最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另一批 B-2 同时飞往关岛，成功转移伊朗注意力。川普政府声称，这次空袭完全摧毁了伊朗的核计划。川普将在国庆活动发表演讲，预料强调军事实力和国家安全成果。美国司法部礼拜一宣布起诉6名中国人、2名台湾人和1名美国公民，他们涉嫌协助北韩 IT 人员冒用美国身份，远端就职于超过100家美国企业，为平壤政权拨注至少500万美元资金，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美国司法部指出，北韩长期派遣资讯专家假冒美国人身份，透过虚假账户、空壳公司和假网站渗透科技和国防产业，甚至远端登入系统以混淆地理位置。被害公司包括财星500大、同一间加州军工企业。美方在纽约等地搜寻不电农场，扣查了超过70台受害企业设备，并冻结了29个账户和21个诈骗网站域名。另一宗是 Georgia 的案件，就揭露了北韩公民的身份渗透区块链公司，涉取虚拟货币并洗钱。美国司法部强调，这些行为意图规避制裁，资助北韩武器发展，美方将持续追查幕后金流和网络犯罪。南欧地区正遭遇最严重的热浪袭击，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德国都已经发布高温警报，就连气候相对温和的荷兰亦都针对未来几日发布高温与高湿度警告。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气候战略部门主管博吉斯指出，西欧大片地区正经历一般在七月或八月才会观察到的极端高温与热浪。土耳其农业及森林部长尤马克勒拉拜尔说，西部伊兹米尔省受到野火肆虐已经进入第二日，强风助长火势导致当地超过五万人被迫撤离。法国气象部门预测，今明两日的气温可能达到高温。法国西南部奥德省礼拜一出现的野火，火势至今尚未完全扑灭。川普总统今日建议政府后律部应该审查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旗下多间公司所收到的政府补贴。川普在真相社交发文写话，埃隆马斯克目前可能是史上拿到最多补贴的人，没有补贴马斯克可能要关门大吉，返回南非老家。如果不用发射更多火箭、卫星或者生产电动车，我们的国家将会悭到一大笔钱。马斯克就在自家社群平台 X 回应说，将补贴全部斩了，现在就斩。马斯克曾经为川普竞选重返白宫投入近$3亿，并为川普政府领导政府效率部。马斯克先前同川普为减税与支出法案发生争执，联邦参议院6月28日审议法案时，马斯克批评这项法案疯狂而且具有破坏性。马斯克礼拜一再次批评川普的大规模减税及支出法案，此言要那些曾经以限制政府支出为竞选主轴，但就支持这项法案的国会议员落台，并再次倡议成立新政党。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